谢谢我们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来用诗歌赞美主。那我们幸福小组已经开始啊，这是第三周。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在为这个福音施工在祷告啊，在支持。我们这一期将近六十位的同工啊，他们每周透过线上或者实体聚会来向一些慕道的朋友来传福音。我知道这些同工们很辛苦，也很辛劳，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是基督给我们的托付，是神给我们的使命。那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团体。如果是不传福音，我们教会就忘记了我们是教会。所以感谢主，神使用我们这个福音啊，这个幸福的小组来向众多的慕道的朋友来宣扬主的福音。我们目前已经接触到100多位慕道的朋友，请弟兄姐妹继续为这些慕道朋友祷告好吗？也为我们的幸福同工们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弟兄姐妹，传福音是我们把自己摆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使用，但是呢，改变人心的那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他人的心灵深处，对吗？人的心就像一个深渊，就像一个迷宫，我们不知道人心灵深处隐藏的是什么。但是圣灵可以参透万事，上帝的灵可以参透万事，人心灵深处一些隐藏的奥秘圣灵都能参透了。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不是我们有知识，我们有能力，我们有筹谋，我们就可以攻破人心灵深处的那些营垒。那我们需要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在家中为这个福音施工祷告，教会的星期二的晚上的祷告会，也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一同来兴旺福音。那这是我们的使命，对吗？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希望观摩哈，你还这次没有参加，想了解一下，那欢迎大家去观摩。在观摩的时候，你一定要打开摄像头，好吗？而且坐在那儿不能动，要按照，你不是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对吗？一会儿跟人说话，一会儿再做一些动作，那会影响那些慕道的朋友啊。请你配合我们的那些同工们，上帝祝福我们的这样施工，愿更多人蒙恩得救。那这是第一个问题，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个问题呢，我是想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哈，我们在线上的礼拜快到3年了，2年多的时间。那线上礼拜的质量究竟如何呢？我想来到实体礼拜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深有感触，实体敬拜跟线上敬拜不完全一样，对吗？实体敬拜的质量的确是高于线上敬拜的质量。那时候在过去我们是迫不得已，但是现在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靠着上帝给你的信心来参加实体敬拜，我们不要一直活在恐惧当中，是吧？所以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得胜的一个信心，你信心可以胜过恐惧，不能让恐惧胜过你的信心。就敬拜是圣徒在上帝面前的一种荣耀，一种尊贵，所以我们应该每个主日众圣徒一起来聚集来敬拜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来听王牧师演讲，你错了。我不是一个单口秀相声演员，不是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错了哈。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是敬拜者，唯有一位观众，那是谁啊？那是上帝啊。你是敬拜者，我也是敬拜者，我们都是一同来敬拜他，对吗？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站在这位至高者上帝的面前，站在这个生命的源头面前，站在这位我们慈爱的父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必须在透过敬拜与我们的神来相通，来团契。同时敬拜弟兄姐妹要知道，不但是跟神之间的团契，也是跟众圣徒在一起来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和高深。圣经上这句话不是多余的话，你一个人在家的敬拜，你了解一点点上帝的爱，但是圣经上说和众圣徒在一起，你才能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主日敬拜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我邀请再次邀请弟兄姐妹哈， 来参加线上的参加实体敬拜。我想我们这段时间线上敬拜是很方便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段时间你的信心变得更加的坚强吗？你属灵的质量不断的提升吗？你里面爱上帝的火温度是越来越高吗？不是吗？对不对？过去的几年我们信心在下沉，我们需要回到实体来敬拜。如果你担心，你戴上口罩就好了。好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啊，讲圣灵。一讲到圣灵，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啊就有些紧张，因为我们在华人的里头，我们讲的这个灵这个字啊，我们就有点抓不着边际了。灵是什么？有时候讲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毛孔都发竖，我们觉得有点恐惧，对吧？我们因为听了很多鬼怪的故事，尤其英文里的翻译有的时候也有问题。过去讲圣灵不是翻成 Holy Spirit， 它翻成 Holy Ghost， 那这个翻译是让人家觉得哎呀，这好恐惧。那这是古老的英文的翻译。其实弟兄姐妹，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跟所有人想象的上帝都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智慧的人，要发明一种宗教，你绝对不会想到有三位一体这样的观念，你不会的。因为什么？人不懂呀，对不对？你知道这种产品你要去销售让人家接受嘛，要买你的产品，对不对？可是你现在这个上帝三位一体不懂啊。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但是不是三个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你说烧脑子不烧脑子啊？很难，对不对？可是上帝就是上帝，如果你能搞得懂，你就是上帝了，不是吗？所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知道我们自信都有限，我们人都有限，我们站在时空之中要认识这位超越万有的永恒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难，只有上帝的启示我们才明白。圣灵是创造的灵，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上帝天父在计划，上帝透过话语来创造，那是圣子，圣灵在水面上运行带来生命，那是创造，创造之灵。所以圣灵是创造的灵，是创造的主。我们讲圣灵，圣父是上帝，圣子也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都是上帝，但是只有一位上帝。所以我们讲圣灵是在讲上帝。而且我们救赎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救恩的过程当中，圣父计划了救恩，圣子成全了救恩，圣灵把救恩放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上帝创造万有，不是撒手不管，上帝在托住万有。如果上帝手收回来，整个宇宙就崩溃。同样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生成为主的门徒，走这种属天的道路也是圣灵的工作。只要你离开圣灵，你就不再过一个圣徒的生活，你就远离了上帝。生活的每一天我们离不开圣灵。我读经我需要圣灵，没有圣灵我读不懂他的话语，我读懂了字义，可是我没有办法进入他的生命当中。我布道我传道，如果没有圣灵，我就对风说话，我的话毫无力量，不能进入人心灵当中。唯有圣灵他解开圣经，唯有圣灵让他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是创造的灵，是生命的灵，是真理的灵，是智慧的灵。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离不开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圣经上一定要知道，圣灵让我们进入与神的关系，圣灵在维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灵的每一天在引领我们，在托住我们。离开圣灵你就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是。所以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传福音需要圣灵。弟兄姐妹，不是说哎，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博士学位啊，我们很会筹划，我们很会表达，我们很会做很多的 program 就够了。那不够，不够，远远不够。我刚才说了，只有圣灵进入人心，在人心中把人心中的那些营垒给拆了。我们在中国大陆，好多人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你从小到大几十年的教育，在你大脑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架构，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它本能的抵抗上帝，抵住上帝，拒绝上帝。谁能把这个堡垒给拆了？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唯有圣灵进到人心当中，把这个堡垒给拆了，把这个框架给拆了，重新建立一个属灵的框架，那时候我们圣徒的生活才能真正的建造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好吗？今天呢，我们第一讲，我后面会讲到圣灵与良知啊，圣灵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啊，我会一系列讲，但是中间我会抽一次会讲一讲啊有关大选的问题，好吗？所以我们下面我们要读经，来，这是第三章啊，以弗所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时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赏钱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些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祷告。我们的父，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你给我们恩宠，让我们敬拜你，可以站在你至高者的面前，能宣扬你的美德。主，我们渴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重担才可以脱落，我们的眼睛才被打开，我们才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才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谁。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生命的安息。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把生命赐给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耕耘，在养育，在造就，让我们一生在你面前走一路。主，愿你的圣灵此刻在我们心灵深处来触摸我们，让我们众圣徒同被你的圣灵所感动，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你国度的荣耀在我们中间，你让我们全人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哈，知道圣灵讲重生，可能很多人听过好多遍了。那今天我要问弟兄姐妹哈，在思想哈。你要问自己，你有没有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得救的意思，得救就是重生，意思差不多。那有人要跟我抬杠，那讲过道之后，你可以跟我来谈啊。重生跟得救的意思是差不多。那重生是你进入神的国一个必要条件。那重生是什么？我等会后面再讲。重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圣灵，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重生。你知道在圣经这里头啊，这个信息是走基督啊，基督徒走人生道路，走属天道路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生下来，你想跑步 是不可能的。在教会当中，有些人可能有些误解哈、啊，觉得我要追求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恩这个充满。如果你还没有生下来，你怎么跑步啊？重生是你的第一步，重生是绝对关键的。如果你过着圣徒的生活，不大像圣徒的生活，你应该问自己：我重生了吗？你知道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人？他是当官的，他有身份，他是法利赛人。所谓法利赛人，就是一种社会当时的一种精英，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他们精通旧约律法，甚至有些法利赛人可以摩西五经他都能背下来，那这是了不起的事，对吗？而且他们每个礼拜要禁食两次，你一个礼拜禁食几次啊？一年禁食几次？他就禁了两次，十分之一，毫不含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对不对？有信仰，有知识，有身份，有品德，不害人，这种人还不够吗？如果说这种人不能去上帝那儿，那谁能去啊？对不对？那这种人来见耶稣，他晚上来见耶稣，为什么晚上我们不知道？他可能白天不好意思见人，或者是有什么不便于别人知道的，或者白天太忙，他总是要来见耶稣。这个人他是敬重耶稣的，他不是说我高高在上，我有身份、有地位、有钱财、有知识，我不需要耶稣。他不是，他敬重耶稣，所以他来见耶稣，说：“耶稣，我知道你是从上帝那儿来的老师，我尊重你。”耶稣见到他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哎，尼哥底母显得不错啊，你是人中的精英，了不起啊，你这么有信仰、有身份、有品德的人，了不起。”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只讲了一句话，说怎么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没有称赞他，耶稣加重语气说：“我实实在在的，区区实实的，这是加重语气啊！我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有人说第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加了一句说：“雷格丁我不懂，他你在讲什么？我不懂。”然后耶稣再重复一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是见，一个是进，进和见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在我们中文里头，见和进是两个概念，对不对？我进到一个餐馆，不等于说我进了餐馆嘛，对不对？我进到一个餐馆，我还没有进去呢，对不对？我进到一个教堂，我没有进到这个教堂嘛，对不对？我们中文见和进意思不一样嘛。可是在新约圣经的里头，特别在约翰福音的里头，见和敬意思差不多。那你说你有什么根据？你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你往下面读，那叫信子的人有永生。你看看你的中文圣经，那有小字啊，信子的人那有什么？得见永生。所以那得跟见是意思嘛。所以这个文字上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啊。所以尼哥底母是一个官，是有身份的人，来见耶稣。耶稣跟他讲：“你必须重生。你作为人间的导师，你够了；你作为政治领袖，他是犹太议会的会员，够了；你作为人中当一个有道德、有教养的人，不错的。但是你要进入上帝的国，你要进入上帝的国，没有别的途径，只有重生。”必须重生，没有别的东西。你有本事，你有能力，你可以治国理政，你可以建立公司，没有问题。但是要建神的国，你必须重生。你不重生，神的国没有跟你没有关系。这是基督跟他讲的，跟尼哥底母所讲的信息，足够清楚吧？对不对？非常的清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听过这样的信息，至少有两遍、三遍、四遍了。甚至五遍了，对不对？你的耳朵都发茧了。那问题是，你重生了没有呢？你可能像尼哥底母一样，明白圣经，有道德涵养，从来不伤害别人，而且对耶稣充满了尊重，而且还能帮助别人，这都是好事情，非常好事情啊。但是你重生了没有呢？我们跟尼哥底母相比， 我们比他更强吗？你看基督这样提醒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我们一起来读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天国跟神的国是同样的意思，你要进神的国，你必须重生。但是主警告这些人说，你看有些人想进去，很多人说，主啊，你看看我为你服侍你啊，我到处传道，不像我们中间有些人的，他是一个有服侍的人，有担当的人，我到处去传道，而且不但传道，我传道还是有果效的啊，我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我是有恩赐的。一个很热心的人，他在传道，而且还有异能能行使出来，这种人应该能进天国吧？会不会啊？那如果一个人他也不聚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只是理论上知道一点基督的福音，那跟这种人比根本没办法比，对不对？这种人赏钱不能进神的国，那何况那些只是嘴唇承认耶稣的人，他会怎么样呢？可能是个文化基督徒，在美国嘛，基督徒太多了，对不对？可能是个文化基督徒，他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呢？所以耶稣在这儿说，你不重生，你不能进入神的国。你可以进入教会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这儿，我巴不得这儿每个弟兄姐妹都是重生的人，对吗？你是进入神的国，你不重生也可以来教会，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呢？进入神的国的唯一的条件，必要的条件，你必须重生。那我问大家，进神的国就是等于进天堂吗？在教会里头有一个误解啊，就是我信了耶稣了，我灵魂就上天堂了，天堂是未来的事，是我死后的事了，对不对？我进入天堂了，当然了，你不重生当然不能进入天堂，对不对？那进入神的国就等于进入天堂吗？有没有啊？菲萨摇头，有没有人点头的？有没有啊？进入神的国就是进天堂是一回事，有没有人？没有，对不对？进入天堂是什么？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结束在人世间的生活，我的灵魂的归宿，我要去的住处，那叫天堂。可是进入神的国是现在的，你现在是不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你是不是神的国度的子民？是不是？是不是？是吗？对不对？那不是等我死后才成为神的子民，不是吧？对不对？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就是现在的。如果你是重生了，你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你是国度的子民，神的心意是把国度要赐给你，你这个小群不要惧怕，我父的意思要把国度赐给你，那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哈，进入神的国跟进入天堂不是一个概念啊，不是同一个概念。那天堂是我们离开世界以后去的地方，那国度呢？国度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国度是什么？是此岸的，又是彼岸的。国度是在时空当中的，又是在永恒当中的。国度已经来临，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来临。所以今天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在神的国度当中，你能进入神的国，你就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你就是上帝的，基督就是你的王，你就是他的子民。你可以在地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叫国度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记得，一个人他重生了才能进入神的国。那好了，那什么是重生呢？你知道在重生，我们有很多人误解什么是重生，特别在中文的里头啊，我们常常用重生这个字引起很多人的误解。我比方说我举了几个例子啊，有个人说我大病一场，从死人坑里爬出来，活到了重生。这个重生跟我们圣经讲的是那个重生是两个概念，对吗？那有人说哦，他经过痛苦的煎熬，大难不死，浴火重生，那是讲他走出困境，对不对？那还有人说啊，我的公司深陷债务，濒临倒闭，幸亏他出手相助，让我的公司获得重生，那叫东山再起。所以这是完全我们中文里面讲的重生跟圣经讲的重生是完全两个概念。圣经里面讲的重生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重生是讲从生灵生的， 从上帝生的，从上头生的。尼哥底母不懂，尼哥底母说他的脑子全是被世界的东西塞满他的大脑，他的思维完全被这个世界所捆绑，说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难道回到母亲的腹中才生下来吗？你看他整个思维全是地上的思维，对不对？你用地上的思维来想天上的事，你是越想越糊涂啊。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我告诉你啊，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你不能进入神的国。水是代表上帝的道，代表洁净。你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你不能进入神的国。下面一句话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很关键。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在座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我们都是肉身生的，对不对？从肉身生的就是重复肉身的命运，大家同意吗？
同意。
我们肉身有一个生长衰老死亡的过程，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摆脱。我父母亲生下了我，我走他走的路，我跟他的不一样只是肢体上的不一样，他骑自行车，我开汽车，这是肢体上的不一样，但生命的本质有区别吗？有没有？你说我过去在中国住的房子是两间，现在住两层楼，那都是外在的不一样，是量的不一样，不是质的不一样。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没有本质的区别。讲地上的国度讲什么？我们是讲在人在这个世界你的肉体生命所展现的那个领域，我们讲地上的国度。地上的国度有什么特点呢？你活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地上这个国度的里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肉体的生命。在圣经里讲，告诉你这个生命叫做 bios， 我们中文英文拿到 biology 就从这个词过来的。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生物性的生命，圣经叫做 bios。这个生物性的生命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渴望爱，总是伴随着伤痛和仇恨。你有这个经历吗？你渴望爱，你的爱里面没痛吗？在这个世界，这是国度，地上国度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呀。你渴望真理，总是伴随欺骗和谎言，对不对？我们中间有些七八十岁的，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经过文化大革命，他说我什么都不信了，我当时是满怀的相信这是人间至高的真理，结果我受欺骗了，我现在什么都不信了。你渴望真理，可是总伴随着欺骗和谎言。你渴望美丽，无法阻挡很丑陋和衰残，对吧？化妆品公司给你提供好多高质量的化妆品让你永葆青春，不是不可能的，永葆青春是一种想象，对吗？人世间有美丽也有丑陋，你渴望生命，没有一个人逃脱死亡，对吧？肉身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所以基督跟尼哥底母讲哈，我们都是有肉身的生命，肉身生下来就是肉身。你活在这个世界，你永远不明白你从哪儿来，你不认识这位真神上帝，你不认识的，你不认识这位真神上帝。你可以想象这位上帝像什么？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过去的时候，长期的时候唯物主义的教育啊。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就想宇宙中有个物体，就像一个物体一样，他住在某个地方。那不是圣经讲的上帝。人堕落之后，远离上帝以后，他没有办法了解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当我们远离上帝以后，我们的灵处于一种死亡的状态。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以前在这儿做过比喻，我们想宇宙是个大的鱼缸，极大的鱼缸，对吗？里面有各种大的鱼、小鱼，什么鱼都有。有些人说上帝在哪儿啊？在他心目中上帝就是这个大鱼缸里最大的那条鱼，你把这条大鱼给我看到，我就知道有上帝了。那好多人就是这样想象看待上帝的。其实上帝，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不是这个大鱼缸最大一条鱼，你错了。上帝是什么？上帝在整个大鱼缸之上，上帝突出这个大鱼缸，他创造了这个大鱼缸，你这些鱼才能在鱼缸里在游过在游泳。可是过去我们不认识上帝啊，我们想出了很多的上帝，对吗？ 我们造各种假神，就是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不知道，我们临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所以我们活在罪当中。这儿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形呢？渴望爱总是伴随着欺骗和仇恨，渴望真理伴随着谎言，渴望美丽总是伴随着丑陋呢？渴望生命却被命死亡，这是人间的国度摆脱不了的命运。所以上帝说，你必须要重生，你才有盼望，你生命才有意义，你必须要重生。那问题是我怎么重生呢？重生像什么，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的工作，非常隐藏的奥秘的工作。什么叫重生呢，弟兄姐妹？我举一个例子，这儿一个怀孕的妈妈，我们中间也有怀孕的姐妹，我们中间做母亲的更明白重生的道理。为什么？当你受孕那天开始，那个胎儿在你的里头开始慢慢的成长，慢慢成长，对不对？也许经过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胎儿成型了，那时间到的时候，胎儿就降生了。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重生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重生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当你听到神道的时候，上帝话语被传讲的时候，那个道的种子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这不是说吗，信道是听道而来，听道是用基督的话而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乃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当神的道被宣讲的时候，你听了一次，哎，拒绝了，第二次，哎，进来了。那个道进来之后，在你的里头慢慢的成长，圣灵进入你的道，在你的里头开始耕耘，开始养育，开始浇灌，时间到了，你重生了。有些人可能是重生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月，有人是两个月，可能有人是两年。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多少人已经重生了啊，我不知道啊，可能你就在这个孕育的过程当中还没有重生，有些人已经重生了，但是你的过程当中，圣灵让你重生，不是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了，哎，修仙姐妹一把抓过来，我让你重生，圣灵从来不做这个事情。啊，我在 DC 大街上看到约翰把你抓过来让你重生，那神不是这样做工的。神的工作的法则是什么？他道被宣讲的时候，道的种子在你的生命的里头开始扎根，生灵浇灌，生灵养育，生灵耕耘，生灵在你的栽培，生灵在你里面光照，这个生命的种子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时间到了，神奇的事情发生，你重生了。这三年的工作在我们的里头，当你重生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发现自己不一样了，你不一样了。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重生的人呢？你怎么知道呢？我问大家，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重生的呢？你说我就是相信我是重生的，哦，你千万不要说我就是相信的，哦，你要知道重生有去句吗？如果你没有去句，你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你只能过一个非常软弱的，你觉得哎呀，上帝就那么回事喽，因为你从来没有重生呢。只有内在那个生命诞生之后，这个孩子才能成长，他才是孔武，他变得慢慢有力量，他是有作为，对不对？所以这个重生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事情，但是是你属天道路的起点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爸爸的每个人都是重生的人，那什么是重生呢？那重生有没有去句呢？那基督给我们讲了很好的比喻，他说我跟你们讲重生呢，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他然后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重生就是圣灵生下你，就是神生下你，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连在一起了，那叫重生。你的里头真的有神在你的里头，圣灵在你的里头，就是上帝临到了你，圣灵的同在就是上帝的同在。我们圣徒的生活跟上帝的国度建立起来，跟他连接起来，说你重生了。但我怎么知道我是重生的呢？有什么根据？有什么取据呢？有什么 evidence 呢？基督说你看看风啊，风你看不见，对不对？但是风过后你就知道了，你到外面去走一圈，你的头发回来以后，出去的时候头发是非常光滑，对不对？你的头发梳得很漂亮，你回来以后发现头发乱，你知道有风啊，对不对？你看看铁眼的麦浪在翻滚，你知道有风。 你看树的树枝 在舞蹈，你知道有风，对吗？当你看到你身上的变化，你知道神已经在你生命中工作了，神的作为已经在你生命中在运行了。所以我给大家三个证据，你知道这个奇迹以后，你知道你真的是属于上帝的，你不是到教会来仅仅是受教一下，你真的是神的子民。在美国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过去在美国50年代60年代几乎是全民基督徒，今天吗？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是在乎人数，你要学的只是重生的。美国的基督徒要不重生，你光光打政治仗文化仗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要起来成为基督的门徒，把上帝国度的那种生活方式展现出来，这个世界才有希望。好，那第一个呢，你重生的人第一个证据是什么？你的里头开始苏醒，你的里头开始清醒。就像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有信心，信心就像蜡烛的，我这儿有个蜡烛啊，蜡烛的个图盘一样，对吧？信心突出这个信仰在你心里头，可以照亮你内心的内实，你的里面开始变得光明起来。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的眼睛会睁开了，看到了，慢慢会看到了，他的意识、他的触觉、他的听觉、他的味觉慢慢的苏醒过来，开始舒展开，他开始有一种敏感度，有声音的时候哎，他开始听得见，对吧？有动作的时候他可以看得见。一个属灵的生命开始诞生以后，你重生以后，你的里面开始清醒过来，你的里面开始有意识，开始明白，开始到里面开始有光。这个光首先让你慢慢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什么，你看到了基督，你看到了自己，你看到基督的光照在基督的面上，你知道基督是我的神，基督是我的王。你从内心深处知道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从死了为我死了，也从死里复活了。你对这个道理充满了确信，不再是怀疑，你里面确信。有的时候怀疑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你里头有一种确信，你越是靠近基督，你越是认识自己，你越是认识自己，你越是认识基督。保罗说我以基督为至宝，但是生命的一个记号，你看到真有价值的东西唯有价值。所以重生的人，你明白自己，我里面有信心没有？我里面有基督没有？当我重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重生之后，我越是思想基督，我就越是敬畏他，我越是看到自己的不配，我在上帝的面前始终看到自己的不配，我不配站在这儿讲道，我不配成为他的孩子，我不配牧养众人。因为在基督的光中，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为什么我知道有个罪人？不是因为我比你聪明，我知道对我更深的认识，而因为基督在我心中，基督就是光，光在我心中的时候，点亮的时候，我看自己就清楚了。我越是靠近这个光，我越觉得自己不配，不配就是不配。因为他至圣者，在他至圣的面前我看到自己的不济，他是完美者，在他面前我看到自己残疾残缺不全。我下个礼拜会讲到良知的问题，你的里头非常的敏感，你开始清楚，你知道我认识基督的宝贵，我认识我自己需要基督，跟基督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重生不是说在理论上我知道而已，那是第一步，那是第一步。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研究基督福音的一些学者，他可能比你还要了解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会怎么组织，这个事工怎么开展，他可能比你了解，可是他是没有重生的人。为什么？他的里头没有这个基督，他没有这个信心，他没有这个。然后基督怎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那就是得救的人。重生的人有一种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想到永生呢，就是指啊，我死了以后常年不死，永远不死，那就叫永生。那我们对圣经的教导有极大的误解。信耶稣的人重生得到一种生命叫永生，这个永生是我们翻成中文的时候我们不好怎么翻呢？啊，永生，永生的生命叫做 Zoe。 我们肉体的生命啊，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叫 Bios， 我们有个生物性的生命 biological life， 我们叫做生物性的生命。生物性的生命我刚才讲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重复我们父母走的路，一模一样，本质上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生老然后衰亡然后消失。但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是 joy， 这个生命是什么？当重生那一刻起，这个生命就在你的里头，这是属神的一种生命，它影响你现在的生活，更影响到你永恒的生活。但是基督说，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才有这种生命。也就是说，一个重生的人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这个话我知道很刺激你的大脑，对吗？耶稣讲话是充满的智慧，你听过以后就不会忘记的。吃我肉喝我血，他是用一个象征性，用一个比喻，一个修辞的方法，让你知道你只有跟他血肉相连，你才知道你是真有他的生命。所以永生不是一个概念，永生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位格，那就是基督进到你的里头。所以现在我们回头想一想，我怎么知道我是重生的呢？重生的一个渠具是什么？我真知道基督，我越来越多的认识基督，我知道基督就是我的生命。在地上没有别的救世主，只有一位基督，因为只有这位救世主为我的罪死了，在他的面前我看到我自己的无知，看到我自己的罪，骄傲、自私、麻木、恐惧、贪婪、狂妄。我越是靠近基督，越是发现我的里头有个黑暗的角落给他照明了。人生下来里面有个黑色的匣子 box， 里面隐藏很多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很多的恶是从那个盒子里面冒出来的。但基督的光进来之后，他慢慢照亮我，我发现主啊，我不能救自己，我没办法救我自己，我更不能救全人类。所以地上有些人诱惑别人，某某成为救星要拯救人类，那是痴人说梦，你自己都不能救自己，你怎么救全人类啊，对不对？所以当基督的光照进来以后，圣灵让我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看到自己的罪来责备自己。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evidence？ 有没有？你真的知道你跟神的之间是相连接了？信仰不再是一个理论，不是听一听而已，不是一个social，不仅仅如此了，你开始跟基督有血肉的相连。基督是至宝，是至圣者，没有，实际上没有一个教主像基督这样，没有一位政治领袖像基督这样，他为人上十字架，他爱你，他接纳你，赦免你，这是基督。你无论如何的不堪，他让你看见你自己。当你看见自己真相的时候，你知道我不能救自己，我知道只有基督能拥抱我。所以我每次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基督说，对我的心说，不是你配我才使用你，而因为你不配我才使用你。我们在说每个弟兄姐妹，当你跟基督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你自己的认识就是越来越清楚了。古希腊人说，你要认识你自己，没有光你怎么认识自己啊？你在黑屋子里看不见自己，你怎么认识自己啊？唯有在至高者的面前，在至大者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在大光面前，我们来看到自己，我不能救自己，我的心思是弯曲的，我需要基督，我需要基督，唯有他能救我。那这是你里面的产生一个变化，对吗？风是一种意识吹，你看不见风，看不到圣灵在哪儿，可是圣灵在你身上做成这个奇妙的工作，你知道了，我是一个重生的人，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宝贝基督，基督是我至上的宝贝，我愿一生跟随他。如果你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哈，你比方说你还是在不断的挣扎，哎呀，我还不知道基督到底是不是个什么样，那表示弟兄姐妹，你要寻求啊，你要寻求啊，你只是可能是来教会了，但是你不一定你是基督徒，对不对？还不一定是重生的人，对不对？但是可能是在那个怀孕的过程当中，还记得吗？刚才在这个胎儿还在怀孕了，还没有生下来，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继续的寻求主，继续寻求主。主从来不抛弃我们，时间到了，圣灵就会生下你。生下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命 那神圣上的工作那个果效就越来越明显，就像风在吹拂这个麦田的时候，你看到麦穗在摇摆，这是第一点呢。第二点，所以第一点，第一个证据是圣灵在你的里头，你变得非常的敏感，就像孩子他生下来的时候，他能看能听能想，能看到自己的真相。那第二点呢，你的那个生活当中你的品味改变，你的生命改变愈加的明显。凡从我们写读来，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重生就是从神生的，就是从上帝生的，就是从圣灵生的，从上头生的，超越世界的神进到你的生命当中。那有从神生的有个特点，胜过世界。什么叫胜过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胜过世界呢？我们在座的人生下来，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白人黑人，男人跟女人，有钱跟无钱的，你生下来你就是一个文化人，你就是一个社会人。什么叫文化人？什么叫社会人呢？你出生在中国，中国的文化就把你养大。我就喜欢吃馒头，我就喜欢吃大米，我就喜欢喝茶，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是文化呀，对不对？你生下来就是个文化人，那个文化就把你包装，把你塑养成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作为华人，你知道吗？我们一生信奉的一个准则是什么？拼命苦干，光宗耀祖。错在哪儿？也没有什么错啊，对不对？这是你生活的一个动力啊，光宗耀祖，对不对？这是世界的一种价值观呢。一生活着就是光宗耀祖嘛，对不对？拼命苦干，出人头地嘛。那这是世界展现的一种方式。当你从神生的时候，你胜过这个世界。我不只是光宗耀祖，我是荣耀上帝。你看你的价值观开始改变，人生的方向开始改变。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然后呢？以神为乐。人生至上的目的，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来享受神。当你真的荣耀神、享受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心就安顿下来了，你的生命有了方向，生命有了意义，你知道你为什么在此，你就明白了。所以说，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不是让你抛弃这个世界，你不再追随这个世界的这些价值观。你里面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对钱财的看法不一样，对生老病死的看法不一样。为什么？你是从神生的，你从永恒来看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你爬在地上看世界的时候，从世界看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花花绿绿，人来人往，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你看到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从永恒上你看的时候，弟兄姐妹一起就更加的明白了，胜过世界是让你知道你跟世界慢慢的有了距离，不一样了。你一生寻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是你人生的一个方向开始追求了。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在充满了挣扎，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信息。好，那第二个呢，你看从神生的是什么？又不再犯罪了。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了，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他不能犯罪，因为他从神生的。Biological life， 你这个生活性的生命，我刚才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嘛，对不对？我们的父母会犯罪，我们也会犯罪哦。我们父母不是纯洁的天使，我们也不是纯洁的天使。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没有本质的区别。人把人分成三教九流，上流人、中流人、下流人。我把人看在上帝的眼中，神看到你灵魂深处那个质量是一样的，都是罪人，对吧？我们需要他的拯救。从神生的给你那个生命，它有个特点，它不犯罪。那有人这个就麻烦了哈，我们中央很多人我知道是基督徒，你还常常在犯罪，对不对？你常常还犯罪，昨天晚上还吵了一架，有吗？我不嫌你举手对不对？我们还犯罪了，我们常常会犯罪。那照着讲不犯罪，意思就是说我永远不会躺在罪的泥坑里头，习惯这种污里的生活， 我犯罪之后，我知道我在神面前亏欠，圣灵光照我，让我觉得很痛苦，我悔改，我认罪，基督改变我。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尺度，有个标准，你不妥协，你生命不再妥协，因为你知道我身边有个法度，我是神的孩子，我是天国的子民，我的生活模式不是随从这个世界，所以你的里面开始有一个法度。请弟兄姐妹，你想你是神圣的，可是你随从这个世界的道德法则，那你怎么说你是神圣的呢？对吗？所以神圣了我们，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我的自信被他光照起来，被他圣化，我开始思想神的国，思想神的道，思想基督是我的救赎，我认识他也认识自己，我的里面太阳好像被光照亮一样，我发现我里面越来越明亮了。所以当基督的光照见我之后，圣灵在我的里头，我发现我变了，我看世界不再一样了，我的生活，我的行为也不再一样了。我不是说你马上成为一个圣洁的天使，不是的，但是你知道我犯罪了，我得罪神了，我亏欠了，我亏欠了主，对吗？就是吵架之后你也知道我错了，对不对？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父母啊，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一生都不会说道歉的，但是基督进到我生命中之后，我开始向他道歉了，向配偶道歉了。那这是圣灵在你的里头，你知道从神生的他不会一直躺在罪的泥坑当中，对吗？我在这个地方劝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啊，不能做糊涂的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个重生的人，从神生的人，否则信仰对你来说只是个文化上的意义，没有根本的意义，你跟神还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我们这儿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是重生的人，你胜过这个世界，你看世界不再一样，你不追随这个世界，你的里头有一个道德法则，你不妥协。第三个，亲爱的弟兄，我们一起读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圣灵来了就是神来了。在旧约的时代，你知道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人，他们背弃上帝，上帝的荣耀离开他们。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就是告诉你上帝回来了，回到他的子民中间，住在他的教会的里头，住在弟兄姐妹中间。圣灵的同在就是神领导了我们，他来了以后给你带来一个生命的更新，一个重生。其中一个特征是什么？从神生的就有爱在你的里头，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你说神住在你的里头，你的里头没有爱，你能讲得通吗？对不对？你的里头开始慢慢的有爱了，爱越来越多了。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爱越来越多？我相信你的爱越来越多。上帝的爱有两个特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面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神爱世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非常抽象，对不对？但是上帝的爱同时还另外一个特点，上帝的爱非常的具体。你看看基督，他爱那大麻风病人，大麻风是一个身体受伤痛心灵也受伤痛的人，对吗？人们拒绝他，孤立他，讨厌他，他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没有人看得起他们。可是耶稣遇到大麻风病人的时候，主动的医治他还不够，用手摸他。你看看基督啊，基督的爱既是普世的，但又是具体的。爱抽象的人很容易，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爱抽象的人很容易。比方说，你在国内的父母在那儿，好多年没见，你心中一想到他就爱他，爱他不得了，为他流泪，觉得我真不孝顺呐，对不对？但是你的父母真的跟你生活，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不容易啊，对不对？如果你的配偶出差五个月没有回来，你想啊，哎呀，打电话诉说衷肠，哎，觉得我好爱你，我好想你，我家里没有你，你不打呼噜我晚上都睡不着啊，等等，对不对？看他回来的时候天天打呼噜，你就受不了了。我们爱抽象的人比较容易，对吗？爱具体的人就太难了。很多社会上政客啊，他鼓动的是什么？抽象的爱， 站的是高高的地方，但他爱具体人他就不行了，就不行了。但上帝的爱在你的里头，我们爱所有的人，但身边的人你毫不含糊地爱他，你爱他。你身边的人在哪儿啊？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你的家人、你的同事，就是身边的人呢。为什么？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头，神的爱透过你流淌出去。我们幸福小组讲的就一个字，什么字？什么字？爱，对不对？那个爱不是仅仅是抽象的爱，很具体的爱啊！你看这个幸福小组的里头，有十个同工在一起，长相不一样，才干不一样，口才不一样，观点不一样。你平时你爱我，我爱你，你很远，我也看不到你，你也不看到我，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现在一起赋诗的时候，哎，就有磕磕碰碰，有没有了？有了，对不对？能不能爱你身边具体的弟兄姐妹啊？能不能爱啊？能不能赦免他？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具体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爱。抽象的爱太容易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看那个非洲那些报道，看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啊，那干瘪的身躯，我都流泪了。流泪之后，我为自己的那种同情心，我自己感动了自己。原来我会这么强的同情心啊！但是遇到一个具体的人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能不能爱他？当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被神所生的人，我们的里面开始多一点爱了，多一点理解，对吗？对人家多一些同情，多一些帮助，这是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这是为什么？基督福音所到之处，任何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你看到他，建教堂，建学校，建医院，为什么？基督的施工就是三个方面，对不对？传道，教堂是布道的，教导办学校的，医院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孤儿院呢，麻风院呢，那是在大规模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这样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已经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的，我们里面有一种生命，我们愿意帮助他人。当你看到圣灵的风在你身上影响的时候，圣灵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有气息的意思，有风的意思。圣灵就是上帝的气息，你没有气息你能活吗？圣灵就是上帝的气息。什么叫重生？弟兄姐妹，我再次讲一下，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以后，上帝在他鼻孔中吹气，上帝的灵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可是我们堕落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远离了上帝，所以上帝再一次创造我们。所以重生的人就是新造的人，你新造的人是圣灵，基督把他的气吹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灵进来了，你的里面有神的生命了，所以你能胜过世界，你能可以不犯罪，为罪悔改，你可以能彼此相爱。这身上的一个特点，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的时候特点不是很明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不断的成长当中，每天要靠圣灵的工作。第三点，我们先读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所受的乃是儿女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神生下你，你多了一个身份，你正是神的孩子了，这是你的身份。重生的人他不但有个属灵的 sensitivity， 那种很敏感，对基督的认识，对自己的罪的认识，不但你的生活有改变，你的里头内心深处有一种笃定，我是神的孩子。圣灵与你的灵，就是圣灵与我们的心，这个心是灵啊，圣灵与你的灵在你的里头就产生一种笃定，我的身份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这个身份是永不改变的。你现在无论你是什么身份都是暂时的，地上身份很重要，你是财主，你是自事人，你是住官的，那是暂时的一个身份。但神给你的身份，儿女的身份是永恒的，而且呢，圣灵在你的身上，就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灵领导你，就是神的同在领导你。在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同在更宝贵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同在多宝贵吗？比方说你所爱的人现在在中国大陆出差，或者在台湾出差，你打电话 也得到一点安慰，你发短信也得到一点安慰，对吗？你给他送贺卡、寄礼物，得到一点安慰，但这些东西无法跟他与你在一起那个 presence 能相比，对不对？你希望他就在你的身边。为什么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很痛啊，非常痛啊？为什么痛？因为他不能再与你同在了，他不能再站立在你的面前了。我常常想到我的失去的我的哥哥，做梦也想到他，我就知道将来在祖那儿我还见到他，可是我现在他不能 present 在我的面前，不能在我的面前，对吗？所以人类实际上最宝贵的东西是 presence 在你。你夫妻两个人出去吃饭、玩游戏、爬山、散步，那些游戏是很好的，山景、风景也是很美的，但最让你宝贵的是什么？对方 presence， 对方跟你同在在一起啊。如果对方不在你的里头没有爱，那个 presence 那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那散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上帝的灵重生了你，圣灵从此以后就住在你的里面，神的同在就在你的里面，跟你的心同在，你是神的儿女，你的里头有一团火，一团爱的火，那就是圣灵。圣灵在你的里头，你的心里头开始温暖起来，里面有一种圣洁的火焰在你的灵魂深处，一想到就温暖。我是神的孩子，你到神的面前来可以祷告阿爸父啊，阿爸父跟 father 这概念不一样啊，父亲啊，这两个概念呢、阿爸父是亚兰文里头的小 baby 对父亲的称呼 daddy。 我女儿看我 daddy， 我现在就很大的满足啊， daddy 很亲啊。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词汇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你，你是一个属神的孩子，你是重生的人，你里面有一个生命，那至高者他不但是超越万有、高高在上，他也进入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说阿爸父啊，你可以向他说话，可以向他祷告，你感受那种爱的温暖，爱在包裹你，你的里头被一种圣洁的火所燃烧，你的里面那个火在你的里头，你知道那就是圣灵的火，圣灵在你的里头。我怎么知道我重生了呢？弟兄姐妹，我看不到风，圣灵像风我看不见，在风吹拂之后我看到风产生的果效。我怎么知道神在我身上工作？这三个证据 evidence， 我巴不得我每个弟兄姐妹都放在心中。你知道你多尊贵吗？你知道你跟世界不一样吗？第一个，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灵开始苏醒过来，你看到基督的尊贵，看到自己的不配，我多么需要他，对吗？第二个，你知道我的生活，我跟世界不再一样，我胜过世界，慢慢的我跟世界越来越不一样。我的生活有个不妥协的法则，对吗？我的里面爱越来越多，我的爱越来越多。当你爱越来越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心就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得安慰。心中没有爱的人，心中就充满苦毒仇恨，你有什么好日子过，对吗？爱是来治愈你，爱是一种 healing， 他进来以后医治你、温暖你，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了。如果神在你的里头，你的里面爱越来越多，你的家当然不一样嘛，你跟周围人关系也不一样，你的爱越来越多，你能赦免，你能担当，你能饶恕，对不对？然后你里面有一团火，我知道我新的身份，我属于上帝的，我是天父的儿女。所以你的自信、你的道德、你的情感都被圣灵所升华，这是一个证据来告诉你，你是个重生的人，你属于基督，你属于永恒，你是国度的子民，你是从天上生的，你是从圣灵生的，你跟神之间真的是连结了。跟随主不仅仅是个理论，不仅仅是一套教义，而是一种生命的连结。好，我现在请我们的诗班一起来啊，我们唱啊有福的曲记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这一群人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他啊，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一群属于上帝的人。无论在生活于什么样的艰难，弟兄姐妹，你先抓住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所有一切就要赐给你了。 好，我们唱这首诗歌《有福的群》，大家起立。
有福的群，耶稣说我，我进得天堂，天堂的荣光，为父身后赐你的救赎，从圣灵得胜，宝血洗净，这是我写信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这是我信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
我先姐妹唱第二段，姐妹们唱第二段。
完全顺服主，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写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有天降临，传报主怜悯，述说主爱。
我们一起唱副歌。
这是我心情，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
弟兄们唱第三段，弟兄们唱。
我是罪女，爱我有你，爱在其中你是不幸，我是静静等待，盼着主恩惠，经历主爱。
来，
这是我写信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早已唱歌。这是我写信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早已唱歌。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不但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你的灵重生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主，你进入我们生命之后，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的里面越来越明亮，越来越透明，我们看到你脸上的光，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救不了自己。主，唯有你能救我们，唯有你宝贝我们，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污泥，你都能洗净我们；没有什么样的重担，你可以，你不背而不替我们背负；没有什么样的捆绑，你不能让它脱落。主，我们需要你，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需要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让我们不活在最终，让我们心中有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流淌。主，我们感谢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生命的火被你点燃，你住在我们生命之中，我们才能向你祷告，阿爸父王。我们不但祷告，我们带着深情厚爱的祷告，带着儿女的心向你祷告。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重担你都知道，我们的疾病求你医治，还是恳求你伸出手来医治你孩子们的疾病。我们心被黑暗、被焦虑、被忧愁所捆绑的，主，我们求你释放。我们跟人际关系有伤痛的，主啊，求主医治。主，我们家中有挣扎的，用你的爱来化解我们内心深处的愁苦和苦毒，让你的平安、让你的喜乐、让你的医治临到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是国度的子民，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你的作为。荣耀的神，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喜乐，我们满足，我们欢呼， 愿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愿我们兴起为你发光，光照这个黑暗的世界。主，我们感谢主，愿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常常享受救恩的喜乐，也带着救恩的使命，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荣耀的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祝福我们的同工，祝福我们召集每一个侍奉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被你兴旺起来，为主成为得胜的勇士。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